好，喇嘛，各位居士大德，晚上好。好，上课之前呢，先问各位一个问题：你们为什么要修行？有没有常常问自己为什么要修行？为什么修行？为什么坐在这里？曾几何时，一个不小心就走进佛门了。多少世以来，寻寻觅觅，就好像要找一个答案，不管是生命中的答案，还是生死的答案。就是修行这一路走过来，好像都在寻找什么，寻寻觅觅，到底想要找什么？除了希望佛菩萨加持，希望自己一切事业顺利，家庭美满，子女孝顺，身体健康长寿，还有什么以外，你还在找什么？这个一定是要的嘛，对不对？富贵什么都一定要的啦。除了这个之外，你们到底在找什么？什么才是修行的重点？你找到了吗？也许有人已经有答案了，就是为什么修行？就是我要开悟成佛啊，就这么简单，我要成佛。为什么学佛？因为要成佛，所以我才学佛，对不对？标准答案。那要怎么成佛呢？开悟才能成佛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开悟就能够成佛呢？到底什么是开悟？见到了自己的真心本性嘛，对不对？见到了自己的真心，自己的本性，才知道我的真心本性本来就是佛，这时候就成了佛了。所以成佛不是本来不是佛，现在就成了，本来没有，现在有一个叫做成了嘛，不是，是他一直都在，他本来就是，本来我们的真心本性就是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所以我们修行其实就在找这个，找我们的真心本性，这个才是修行的重点。那为什么找自己的真心本性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它是一切的源头，一切都是从这边开始出发的，一切法都是从这里出生的，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切法的源头，你才知道一切的宇宙万有也好，一切的身心世界也好，都是从这里幻化出来的。就是所谓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嘛。本来是真心的，一念无明就有了八识，再从八识变现出一切的身心世界。这个我们念完八识规矩颂就很清楚的事情了。但是念完了，你有做到吗？你有实证到吗？或者是你有真正的体悟到一切的身心世界是你自己所变现出来的吗？它是如梦幻泡影，它是幻化的吗？你有这个体悟吗？所以我们修行一定是先找到了这个源头，才知道一切都是从这里幻化出来的。那对，至于幻化出来的身心世界，你就不要太在意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嘛，它是假有的，是虚妄的，是如幻的。 可是我们却是这么真实的活在我们的身心世界里面。我们没有那个觉醒或者自觉，说这个身心世界是我自己变现出来的，因为一切看起来就是这么真实嘛，对不对？外在的环境这么真实，对外在的环境好不好影响我的心啊，所以我要让我的心比较顺畅，那就是改变环境了，是不是？住得不好就搬家嘛，再远一点就移民啊。可是这样可以改变你外在的环境吗？还是很多人移民之后回来嘛，表示移民不能够解决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对外在环境不满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说它是我们心事所变现的吗？既然是我们心事所变现出来的外在环境，那我们去改变外在环境有用吗？它是我们心事所变现出来的，那我们想尽了办法，费尽了功夫改造外在的环境，能够改造成功吗？如果我们的心事没有改变的话，我们心事变现出了外在的环境，我们心事没有改变，它永远变现的就是那个环境，对不对？那你想尽办法想要改变你居住的环境有用吗？同样的，我们的身体这个业报身也是业力的展现嘛，也是心事的变现。我们念过阿赖耶识就知道，阿赖耶识的功能是什么？受熏持种根生气嘛，对不对？一切受熏，我们这样发完脾气熏到哪里去了？不是发完脾气就没有了嘛，就是熏回去自己的八识田，成为嗔恚的种子的习气的种子嘛。然后这个种子历劫以来，不管你轮回多久，这个种子都是一直保持不会坏失，然后根生气就是内在的根生，外在的气世间都是你第八阿赖耶识种子升起现行所现出的身心世界。受熏持种根生气就是八识，第八阿赖耶识它的功能。所以外在环境这个气之间是我们八识所变现，你什么种子你就现起什么样的世界来，对不对？那内而根生，我们这个根生这个业报生也是啊，也是我们心事所变现的。所以我们身体健康不健康，长寿不长寿，生什么病，是要看医生吃保健食品就可以解决的吗？这个还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生病还是要看医生，平常还是要保养自己的身体，这个也都很重要，这个属于真上缘。但是还有一个清因缘更重要，那个就是我们的种子，我们过去所熏的种子，熏到八识，你根生的种子是什么样的种子，是你过去自己熏进去的，所以这一世所展现出来的你的这个色身，它的情况好坏的情况是我们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。靠外在的医药或保养食品或医生的话，它是真上缘，可是我们自己的种子是叫做清因缘，它才是最主要的。所以我们只是好讲究怎么样养生，从饮食嘛，一定要早睡早起了，然后什么就是一定要运动嘛，就是然后吃哪些保健食品，就是应该要做的都做了，这样子你的这个部分就完成了吗？你的根生这个部分这样子做就足够了吗？我们知道他也不是从根本下手嘛， 所以生病，譬如说去开个刀，然后老师开不好，然后就怪说医生的错，医生没有帮我开好，这样对吗？医生也是真善缘，懂吗？可是如果你心是没有那个病的业因去现起，你现在生病的这个这个种子去升起你现在生病的这个现行的话，你应该不会生这个病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生病应该是往哪边去找原因，因为你会生什么病也是你心事所变现的五脏六腑生出来的病嘛。所以真正的病因在哪里？在你的心事的那些业力的种子嘛，不在外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要你真正的健康长寿不生病，要怎么下手？从你心事下手，对不对？你把你心事的这些种子都清净了，它所变现出来的业报身应该是都没问题了嘛，不需要保养，应该也是健康长寿，对不对？这才是从根本下手嘛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的眷属和不和睦，夫妻常常吵架，就你怪我，我怪你，怪来怪去，你怎么会感得这样的眷属？包含感得你的父母，还有感得你的子女，为什么会成为一家人？有共业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切外在眷属也是你心事变现的，所以夫妻吵架的时候怪谁？那是你心事所变现的，来折磨你的冤家嘛，对不对？是怪对方老是跟你过不去吗？他是你心事所变现的，你这个时候有想到吗？小孩不听话的时候，你有想到这是你心事所变现的吗？父母常年卧病在床，你照顾到都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，你有想到这个是你心事所变现的吗？一切的不顺心逆境现前的时候，你有想到那个是你过去恶业的种子升起现行来了吗？变现种种的境界来折磨你吗？还是一切境界都是真实存在的？我的父母真实存在，我的夫妻对象是眷属是真实存在，我的子女是真实存在的。所以八四规矩说我们虽然念完了，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它了呢？每天的境界现前，你是不是都想到它是我心事所变现的呢？我心事如果没有这样的种子，我变现的应该是不同的身心世界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身心世界都是我自己心事所变现出来的。不是有一个故事吗？这故事很长，但是我们讲重点就好了，大家一听就懂。不是有一个人到阎罗王面前去跟他 complain 说，你为什么那么残忍，设下了这种种的，譬如说十八层地狱的话，当然是不止啦，你们念过那个思维三恶俱苦，那个地狱苦就知道，那个地狱真的是很多的那个内容，然后不同的折磨。所以这个人就去抱怨说，阎罗王你不应该那么残忍，然后设这么多酷刑，又是上刀山又是下油锅，然后百般的折磨这个地狱的众生，你实在是太不慈悲了，你应该也把它改的，不要这么血淋淋的啦，然后那个折磨到那个让那个地狱众生都痛苦万分，然后在那边哀嚎啊什么的。那阎罗王二话不说就说，来来来，我带你去看看地狱景象啊，来，我带你去啊，你所谓的上刀山下油锅是怎么回事？我带你去看，走了，就说。这边就是上刀山的地方，就一看没有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那再走到这就是下油锅的地方，也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意思？你没有那个业， 你看不见啊，因为那个是地狱的众生自己心事所变现的地狱境界，他变现出种种的境界，然后再折磨自己，跟阎罗王没有关系，阎罗王是冤枉的，那个不是他设的啊，是我们什么样的罪业的种子变现出种种不同的地狱景象，然后来折磨自己。一切的身心世界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。我们听完这个故事就恍然大悟，你没有那个业，根本就现不出那个景象来，懂吗？变现不出那个身心世界来，你没有那个业报的种子就现不出来。所以你在哪里呢？你的心事就变现当下的身心世界。每一个身心世界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。你的心如果是染污的，你就创造出秽土；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就创造出净土，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当下你是什么心念，你就处在什么样的身心世界。所以一切唯心，万法唯识，一切唯心造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非常重要，虽然理论我们讲完，但是我们都做不到啊，因为我们还会 complain 嘛。我的环境我不满意，我就是想办法去改变咯，对不对？我的身体健康不顺利，我什么三高还是什么的，我想办法去改变咯。我的眷属不和睦，我也想办法改变咯。可是我们刚刚讲了，你想尽了办法改变，效果好吗？如果你不从自己的心事下走的话，它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，只能说是增上缘，非常有限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你心事所变现的嘛，你的心事没有变，你还是脾气很坏，你想要每个人都对你笑眯眯的是不可能的。所有的恶境界都是你嗔心的习气所现的，然后来折磨你的，懂吗？没有真正的冤亲债主啦，只有自己的业力啦。一切的冤亲债主也是业力所变现来折磨你的，折磨你就是让你受报嘛。那折磨完了，受报完了，你的业就清净了嘛。所以自己变现冤亲债主，然后折磨自己，让自己受报，然后清净你的业障嘛，就这样子。顺境也是一样啊，爱你的人、关心你的人、好朋友、好亲戚、好子女、好父母都一样啊，是你善业所显现的，然后受报嘛。那我们就只要善业，不要恶业嘛。那就看你，如果你过去造的都是善业，那当然一切身心世界都是善的嘛，你就活在净土当中嘛。可是你过去你的心事里面有恶业，那请问他什么时候报啊？他显现出来，你又不满意，然后又不能接受，然后又想怎么办去报复他，去怎么去改善他，那他什么时候报？若你可以接受明白这个道理啊，欢喜受，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嘛，谁叫你过去自己造恶业，那现在显现的种种境界怎么样让你消业障啊？业障消完，你的心顺了，种子清净了，你要再变现出恶境界也没有了，因为恶业种子清净了，这样明白吗？这个才是从根本下手，这个才是修行的重点。我们就不会妄功用，或者是白费力气、费尽苦心，想要改变我们的身心世界，那个是徒劳无功的，效果很小啦。不是说没有，因为你只是在那改变你的增上缘嘛，但是你的清因缘没有改变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，就是你自己变现出的身心世界，你企图去改变那个身心世界，白费力气， 不好啦，没有效果。你还是改变你的心事才对，对，把你的业事，哎，那个不好的都给它清净清净。哎，你所变现的就是清净的身心世界了，这个才是从根本下手嘛，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从现在开始都可以忍受了啦，子女不听话可以忍受了啦，夫妻吵架可以忍受了，都心思自己心思的变现嘛 ，OK， 我活该啊。自己过去的恶业成熟了吗？现在果报现前了嘛？哎呀，就给他消一消就好了啦，也没事了，消完就没有啦，对不对？你种子清净了，它就不会再有了嘛。可是我们不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，然后还要怎么样互相折磨，那就没完没了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本来果报现前，你哎，你消完，你清净完就没事了，可是你又不甘愿嘛，又不甘心，然后又发脾气，然后又再继续造新的了，旧的还没报完，又再加上新的，然后你又不从你的心思下手，改变你的那个嗔心的那个习气，它还会继续显现不同的恶境界，然后来折磨你，然后你的嗔心就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明白道理的话，它就其实是想要解决问题是比较难啦。因为你的心事没有改变的话，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哈效果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唯识，就是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先，然后呢才知道哎修行的重点在哪里。不然你说我又念佛，我又持咒，我又也参禅，又打坐，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。我还吃素，我甚至出家了，可是我如果不从心下手的话，我只是注重一些修行的形式，那刚刚讲那些只是修行的方法，但是能够达到明心见性、开悟、见到我们真心本性的目的吗？如果你还是在心外求法，然后去忙那些已经自己变现出来的境界，然后又在忙着要改变那些境界的话，那你怎么修行就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嘛，也见不到自己的真心本性，因为你在自己所变现的身心世界里面用功，懂吗？没有返本还原，回到你的真心本性当中去明心见性。你做的修行，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功课，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的话，你也是白费力气，修了一辈子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因为你在自己幻化出来的那个世界里面怎么用功嘛，没有回到你的真心本性来嘛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既然想要好好的学佛修行，就一定要知道修行的重点在哪里，就是从心下手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请问你要往生到哪里去？有些是要到西方的嘛，东方也不错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去西方？我要到阿弥陀佛那边啊，弥勒净土也不错啊，不是只有弥陀净土啊，虽然差一个字，弥勒跟弥陀差一个字，但是差很多，对有些人来说。那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想要往生到哪里也都没有问题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因为你要去的西方也是唯心净土嘛，自信弥陀嘛，你的真心本性就是自信的阿弥陀佛啊，你要去找什么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也是唯心所现的嘛，唯心净土嘛。我们刚才说，身心世界都是你自己创造的。我们的心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，你就创造出了什么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共业所成，你跟阿弥陀佛的共业共同成就的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你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、啊。 有没有？只是你们是同心同德，所以同时显现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的净土也都是同理可证啊。好，所以从心下走，你想要往生到哪里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心能够现起一切的世界，不管是什么净土你都去得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只要跟那个净土同心同德， 你当下就现起那个净土了吗？你要现在现可不可以？也不反对啊， OK 啊。所以要往生到哪里并没有什么困难，是不是？所以修行找到这个源头很重要，才不会盲修瞎练白费力气。所以禅宗才会说不见本性修法无益嘛，你没有见到你的真心本性之前，你修任何的法都没有什么利益，没有什么益处。为什么？就是盲修瞎练，你会心外求法，然后在外面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身心世界的改造做了很多的功夫，想要改造自己的身心，因为他没有见性，所以他不知道他的身心也是什么自己心事所变现出来的，他只是谋要改造自己变现出来的那个身心世界而已。所以这样用功就是白费力气，所以没有见到我们的真心本性之前，还真正的很难用功。禅宗也有一句话，就是悟后起修嘛，你开悟之后才是真正的修行，之前都不算数的，就是盲修瞎练，效果不好，白费力气，忘功用行，又达不到明心见性的效果。所以也不是说，那些修行的方法就不重要，所有修行的方法都很重要，只是你有没有把握重点。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希望帮助你见性的，可是你心外求法，然后很精进的用功，也达不到这样的目标。所以就是那个心才是修行的重点。要不然听起来好像是都是否认那些，好像那些都不重要，那个你又落在空边了嘛。然后你很执着每一种修行的法门，你又落在有边了嘛。好，所以你要很不执着的，然后把握重点，心是重点，然后怎样修学任何的一个法门，很快速就成就了，这个才是重点。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。现在就是什么境界都不怕，对不对？都是心自己心事所变现的嘛。要不要费心去改造？不用，逆来顺受，欢喜受，这样就解决了。然后从哪里下手？从自己的心事下手做功夫就对了。看看还有哪些习气嘛，贪嗔痴哪个要哪个比较重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哪些烦恼啊，哪些习气啊，自己要修养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这些过去自己熏进来的这些烦恼啊、业力啊、习气啊，自己要去做一些什么调整的功夫啊。所以境界来的话，我就自己先调心，把我的心调好，外面也就顺了。为什么？随着我外在境界随着我的心事转嘛，我的心事转了，外在的境界也转了，这个才是从根本下手，不是从外在去看怎么样去改造，那个没有用，因为你的心没有改变，要懂吗？好，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才会说修行就是一个人的事情，就是你的心的事情，你把你的心摆平了，所有的身心世界都摆平了嘛， 我们的自信现前啊，就成佛啦。本来就是佛啊，那现在可以现前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调整到什么，恢复到我们的真心本性，我们原来的佛性现前就是佛啦。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对佛来讲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嘛。佛居住的是什么？净土啊，身心世界都是清净的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啊。所以修行不是要改造别人，是要改造自己的心。所以永远不要从下面去找原因啊，到外面去找原因，都是你的错，你不孝顺，你不听话，你跟我唱反调，都不是哦，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。我们刚才讲，现在应该很清楚了，一切的恶境界都是你自己过去恶业所显现的，现在来什么种子生现行嘛，要不然你要什么时候报？我们刚才问了，你过去恶业要什么时候报？就这个时候报啊，不然你要什么时候报？他不会自己就哦，我过去造的恶业我他自己就清净了，没有，你一定要受报才会清净啊。什么时候受报？就变现种种的境界来折磨你，就受报了嘛。越苦报得越快，所以我就越高兴。这样应该是有堪忍性了哈。病得越重我越高兴，是应该是这样嘛，而不是说怪医生不好啦，护士没有态度不好，又是什么这个医院怎么样那个怎么样，不是哦，不是哦，搞错重点了。改变自己的心事下手才是重点，因为我们很快就往外面去找原因了啦，习惯从外面找原因找答案啦，其实所有的原因答案都在自己的心事。你无量劫以来熏了多少的东西在你的八字田的种子，身心世界的种子，它现在不断不断的现行啊，种子生现行，遇到外缘它就出来啦，遇到外缘就出来啦。今天一切很顺，善业成熟了嘛，不顺恶业成熟了，都是因缘果报的展现，没有一样不是，除非你不相信因果。相信因果就是你没有造的不会报在我身上嘛，所以报的时候我一定心甘情愿啊，我怎么会 complain 呢？我自己造自作自受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佛要讲到说真的深信因果真的很难，看你有没有做到就知道了嘛。你境界来的时候你做不到，你就是不相信因果嘛，哪一样事情不是自己做出来的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接受呢？为什么到外面去找答案呢？就还不是没有相信因果嘛，对不对？相信因果的人不管什么境界来就是都是自己的问题嘛，哪里是别人的问题呢？那才是相信因果嘛，自报自受，哎，赶快消完就没有啦，很好啊，赶快来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切要清净才能成就嘛，那是不是要赶快报？哎，报完我的业是清净了，我就是现净土了嘛，身心世界都清净了嘛。所以自己过去造的业，他现在又不甘愿要受，要想尽办法躲啊、闪啊、避啊，啊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那些要什么时候报？哎，不报完的话你很难成就，哎，因为你一修行障碍就来，一修行障碍就来，请问你怎么成就？所以是不是要越快越好，赶快笑，赶快报，赶快还，赶快了，哎，就成就啦，怕什么？结果我们都是怕受报啊，过去杀生现在不要生病，对不对？哪有这么好的事情，杀生的果报就是短命嘛，谁叫你断人家的命，当然自己的命就要减一点，这是很公平的事情啊。所以没有一件事情不是果报的展现，你如果真的相信因果，你就是心平气和的接受了嘛，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嘛，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，就很甘愿受就对了嘛，都是自己造的啊。 没有罩不会抱在自己的身上，罩了以后也 也别想躲，就一定要受报嘛，不然因果不爽啦，就是这样子。那既然要报就早一点报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现在当然是早一点还债比较好嘛，谁喜欢过着欠债的日子，这个欠情债，那个欠命债，这样活得也不顺畅嘛，对不对？干脆赶快还了。所以就一定要做到心甘情愿啊，才是真正相信因果。然后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用功，没有用错了地方啊。从自己的心思下手，用功才是修行的重点。好，那这几个晚上要讨论的呢，其实就是狱卒的问题。狱卒知道吗？地狱里面的那些狱卒，就是来折磨那些地狱众生的。好，所以他讨论的重点就是有两个重点。第一个重点就是说，这些狱卒呢，是真实的友情，还是不是真实的友情？好，就是。然后第二个问题是，他是属于哪一道的众生啊？他是属于地狱的，还是不是属于地狱的众生所？这是大前提，说他是真实的友情，友情众生。他是真实的友情众生的话，那他到底属于哪一道？虽然他目前好像是在地狱道，对不对？地狱的狱卒嘛。可是地狱的狱卒，我们看他有。铁狗啊，铁乌鸦，有没有？那个叫做那个赤剑灵，你们都念过那个思维三恶趣苦的地狱的苦嘛，就各种地狱。那有一个赤剑灵，就是后面那个铁狗一直追一直追那个地狱的众生，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看到前面有树的话就往上爬。一爬那个刺就往下刺，他往上爬的时候那个刺就往下刺，刺了他遍体鳞伤。然后他往下爬的时候刺又往上，所以他往上爬也刺的遍体鳞伤，往下爬也是刺的遍体鳞伤。那这个追他的这个铁狗，它是狗啊，狗不是应该属于畜生道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有人讨论说，哎，它是畜生道，然后升到地狱去折磨这些地狱的众生的。还有一种乌鸦，一种铁之乌，就是铁的好像乌鸦一样的鸟，它专门吃眼睛、心还有肝。好，所以那些地狱的众生也是，就是眼睛被那个铁乌鸦这样子啄，就这样子把他眼睛就吃掉了，把他的心吃掉了，肝吃掉了。哎，请问这个铁鸟，它不是也是处于畜生道的吗？它怎么会生在地狱当中呢？还有所谓的牛头马面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应该是属于畜生道了。这个就是要讨论这些地狱的，包含狱卒啊，还有这些鸟啊、狗啊，它到底是属于哪一道的？它是真正的属于地狱道吗？像这些狱卒的话，就是专门去逼害或者是逼恼这些地狱的众生的，有没有？就像那个嚎叫地狱，那个火烧地狱，这些狱卒就会把这些地狱的众生赶到一个大房间，然后全部都赶到那个房间里面之后，瞬间起火，然后开始烧，然后里面就啊 就开始叫嚎叫，所以有嚎叫地狱，然后有大嚎叫，就是啊，里面的鬼哭神嚎，很叫得很凄惨。那请问这个赶这些地狱众生的这些狱卒，它是真实存在的吗？然后它是属于地狱所设的众生吗？你们认为这些狱卒是哪里来的？刚才听完了前面半段，狱卒是从哪里来的？狱卒是真实的狱卒吗？它是真实存在的吗？不是。那这些狱卒是哪边来的？啊，心识所变现的。哎耶、yeah, ，bingo， 答对了。对呀，这些狱卒就是地狱的众生过去的罪业所变现的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你的嗔恚心，然后就变现出那个境界，然后来折磨你嘛。现在也是一样啊，地狱的众生过去的那个恶业变现出种种的狱卒，然后来怎么样，来逼恼他。所以这狱卒也不是真实存在的、啊、是地狱众生心事所变现出来的。不然你说他过去造的这么多地狱的恶业什么时候成熟？就是要这样折磨才受报，才能够清净嘛，才能够成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地狱景象也是众生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。我们没有造地狱也看得到看不到地狱，看不到地狱啊，我们没有那个业啊。所以身在同样的地狱，看到同样的地狱景象，那个就是共业嘛。这些地狱的众生有相同的共业，所以变现出相同地狱的景象，相同的狱卒，相同的铁鸟啊铁狗啊，全部都是自己罪业所变现出来的景象，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包含地狱的景象都不是真实存在的。好，所以就有不同的部派讨论这个问题。第一个讨论的就是这个狱卒是真实的吗？如果是真实的，它是属于地狱道所设的，还是其他的畜生道啊？还有那些狱卒是不是鬼道的众生去幻化到地狱，然后呢去折磨这些地狱的众生？然后这个狱卒本身他是不是属于地狱？如果他是属于地狱的话，他应该跟地狱的众生一样有共业，对不对？他应该会受苦。可是这些狱卒有没有受地狱的苦？没有啊，他去怎么样去避害这些地狱的众生？那你说他是不是属于地狱？如果同属于地狱，应该是相同有地狱的业，应该互相避害，而不是我来避害你，然后你看到我就很害怕，地狱众生看到狱卒就很害怕，可见他的业不同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狱卒是不是属于地狱的众生呢？听起来又好像不是。所以从明晚开始我们讨论，它就是有不同的啊，所谓的大众部啊正量部啊啊，他们是主张地狱的有情众生是真实存在的，然后唯识学家怎么样反驳。好，然后第二个说一切有部啊，他主张地狱的众生不是真实存在的，但是那些狱卒是怎么化现的呢？是这些地狱的众生心事之外，地狱众生因为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， 这些恶业的力量去幻化出这些狱卒，但是他又在心事之外去幻化的，不是为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，不是心事之外再去幻化出不同的地水火风，然后幻化出不同的各种的狱卒，还有铁鸟啊铁狗啊，这是第二种说法，就说一切有部他们的说法啊，是罪业所变的，但是不是自己心事啊，是心事之外再变现出这些不同的地水火风所构成的这些狱卒等等啊，还有这些什么铁鸟铁狗之类的。那第三派叫做精量部，他们也不承认这些狱卒是真实存在的，他也说是什么过去恶业业力所熏成种子，是业力的显现，过去的恶业熏成种子，然后现在种子申请现行，这样好像听起来很像成为那个很像为师的说法，对不对？过去的恶业熏成种子，种子变现出这些狱卒、铁狗、铁鸟等等。可是它跟为师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这些种子熏到哪里去了？因为我们之前讲过，小乘他是只讲到前五世、第六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，他是不承认有第七世、第八世。那唯识是说这些恶业的种子熏到第八世了嘛，受熏此种嘛，对不对？可是精量部的他说是有一部分熏到了色根，有一部分熏到了心事，就是四种，我们之后会详细讲，我们今天只是讲一个大纲，好，就是说明后两晚我们到底要讲些什么内容。所以它跟唯识最大的不同就是它这些种子是熏到哪里去了，它既然没有第八世，那熏到哪里去？好，那欲界跟色界呢，它就可以熏到色根，好，因为色根比较稳定嘛，欲界跟色界都有这个色身，所以我就熏到色根，我那个种子就可以熏到那里，藏在那里。可是无色界怎么办？无色界没有色根啊，无色界的众生没有色身，那我熏到哪里去？我就熏到那个世种里面去啊。那个世就是心事，前念后念相续，前念是跟后念是相续的，那这个世种是相同的，所以我可以怎么样受熏，我的种子就熏到我那个世种里面去啊。虽然它是前念后念相续的，可是它可以持种啊，所以它的说法是这样，所以它就是所谓的色心互持种子啊。这些种子熏到哪里去呢？有些是熏到色根，有些是熏到这个世种，所以它是色跟心可以互相持这个种子，它的说法，这个就是精量部它的说法。那当然是唯识哦，他们讲的是最圆满的啊，一切都是自己心事所变现的。那为什么心事能够变现这些种种的地狱的境界呢？包含了狱卒啊，还有这些铁鸟啊铁狗啊，这些内容，这所有的内容都是过去所造地狱的恶业熏成种子，这个种子含藏在第八世，那现在这个种子成熟了，所以就变现出了种种地狱的景象，这个才是最正确的。好，所以那个从明晚开始呢，我们就看唯识学家怎么样破从大众部、正量部、说一切有部，还有精量部啊，他们种种的说法啊，有一些那个辩论，那我们就明晚开始介绍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愿意自贡的。 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